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第十九四法品，请翻开讲义373页。四法品前面一个大段落是说，菩萨应该远离种种恶的四法，要修学善的种种四法。那么第二大段落是说，正行十法能够尽智出地，有菩萨十地啊，能够尽智出地。尽智这两个字啊，在前面多少有提到一些，也就是除种种的过患，能够通达无碍。这个叫净智。好，底下提到菩萨得大人所称叹法，大人主要是指佛，佛赞叹，离诸恶烦恼业故，心则具足舍心，就能够具足布施的心。这个舍有舍财，还有布施法，还有舍烦恼。如寄颂所说，具足于舍心，求世间出世间的利益，求此这种种利益的时候，心没有厌倦。那这个寄颂其实是摘录华严的十地经，底下都是如此。我们看一下角注54，刮胡二，例如华严经的十地品，佛子菩萨以此慈悲大施心，就有慈悲心，还有大布施的心，想要救度一切众生，那就要辗转进一步推求世间出世间种种利益事，要利益一切的众生，那必须有世间法的利益，还有出世间法的利益，来利益一切众生，不要感到疲惫厌倦，这样就能够成就无体验心。好，那这里先谈六种心，就是十法的后面六种。好，我们看论的解释，菩萨具足舍法，想要行法施、行财施来利益众生的缘故，那他就要求世间种种的利益啊，还有出世间种种的利益事。当为具足这些世间、出世间的利益之前，心无疲厌懈怠。那世间的利益包含哪些呢？就是清楚的理解世间经书，种种记忆，方术，这些方术特别是指天文啊、医学，种种利益众生的种种技巧，还有巧辩，例如工巧等等，还有出世间的利益，就是得到无漏的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等。好，这个是无体验心。有的人一想，我要度化众生，我想要成佛，但是众生不是那么好度啊。有的人我们对他很好，他背后放枪啊，等等的。有人想，哎呀，好累哦，不想度了。就会产生体验心了。好，再来知经论意趣，还有善知世间所宜之法。好，如寄颂所说，像这样子追求世间及出世间这两种利益，心没有疲惫懈怠，由于没有疲惫懈怠的缘故，能得诸身法，得到身法，这个是主要 对应科判所说的知经论意趣，知道经论的旨趣。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七括五二，华严经实地品说，得无疲厌心之后，于一切经论心无怯弱，对一切经论都非常精通，没有怯弱的缘故，那就可以成就一切经论智，能够通达一切经论的智慧，就可以成就。这是知经论意趣。好，下一颂，因从求经书而能得智慧，具足知世间最上第一法。这个是对应善知世间仪法，例如角注五十八括弧二，华严经所说，得到知经论的智慧之后，善能筹量，因为经论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我们就非常了解，对于上根中根下根一切众生，就能够适合他所需要的，随力随他的所好，给他契理契机的法门，如是而行，是故菩萨得成世间智。这些世间智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好，这个下一颂就是对应善知世间仪法。好，以下论主进一步解说，没有疲惫懈怠，如果疲惫懈怠就会感到厌恶，所以我们要精进，其实得到法喜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如果你对于喜欢做的事，你会感到疲倦吗？有人喜欢打电动啊，三天三夜不睡觉，他也不疲倦啊。那一上课的时候，一开始说得很好，说得很好，一直开始点头了。所以我们要精进不懈，要得到法喜，这是一股原动力。所学如果没有厌恶，那就不会感到疲倦。如果不疲倦，求诸经种种的才艺、医方、技术、礼仪、法则，就不会疲倦。没有疲倦，那所学的日渐增长，就可以得智慧，具足深知世间适宜之法。世间法就随着地方风俗适宜的，随世间心，能够治理世间的事，这种种的法都能够了知，是故能知上根中根下根众生所适宜的法，而善巧加以引导。所以这世间的法也是对引导众生有帮助的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是世间所宜之法。第四，具足惭愧心，善解世间事，深有惭愧心，所以引导者与上根中根下根的众生各有所宜。惭愧者，惭跟愧有时候我们经常一起说，但是它有微妙的差别。有一句话讲自惭愧他，惭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就感到很羞耻，自耻所行，这名为惭。愧他，就是在大众当中，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羞愧。有人以自作而羞，见他而愧，就是即使没有人知道，自己感到羞耻，这是惭。在大众中，见不得人，自己觉得有愧，愧对他人。世间法中愧为先用，如经说有两种清白之法， 护持世间，这两种清白法，一个是禅，第二个就是愧。如记说，随人有愧时，人知道惭愧的话，就知道法，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就能够知罪业或福德，能够分辨。如果没有惭愧的心，那么善人就会远离；如果没有愧心，那么无恶不作，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好，我们对照角柱62，刮胡2，华严经十地品。成事至矣，就前面就了解经论意趣，还有知道世间所宜之法之后，能够知道恰当的时机，知道量分量，以惭愧庄严勤修自利利他之道，是故成就惭愧庄严。好，以下有人提出个疑问，为什么要殷勤教导菩萨善知世间仪法呢？答曰，菩萨如果知世间法者，则于众生能够让众生和悦接纳，化导他的心，令他安住于大圣之中。如果不知道世间法，即使一个人都教化不了，那你怎么度化一切众生呢？是故世间法者，则是教化众生的方便之道。当然我们教化众生不是只有教他世间法而已，这个世间法是教导众生的前方便，让他信受以后才能够进一步来修学解脱法，甚至成佛之道的大乘法。菩萨如是知世间法，具足惭愧心，如说连加恶于我的众生都应该恭敬供养，何况对我们有利益的众生呢？更应该恭敬供养啊！有愧有恭敬，不轻视讥笑善者。好，底下解说，菩萨愧心多故，于诸恶人，即使加害于我的恶人，尚且都对他恭敬供养，迎往送来问讯，何况善人能利益我，这善人有大功德，我们更应该恭敬供养才对啊。有愧恭敬二心故，与诸贤善少知识者，就不会轻慢。做事念，心里这样想，有功德的人是自己经常隐藏于世间，因为我们肉眼凡夫啊，有时候什么人有大功德，我们不一定都能够了知。如灰复火，其实火还是并没有灭除，那灰覆盖在上面，不晓得，以为是没有火。那这个是在譬喻，有的人他非常内敛，有很多的功德啦、才华，并没有显露于外。那所以对这样的贤善之人，我们不要加以轻慢。鄙薄世法不应轻贱，就是鄙陋浅薄的世间法，也不要轻视他，觉得他卑贱。若我以小因缘而轻视，看清他的话，就会得罪。第五，诚堪忍力，凡诸有所作，虽然很困难，但是能够完成它，把它做圆满。 则与世间中也是不退转向。好，底下解说，菩萨凡有所作，做什么呢？例如建造塔寺，或者设供养大会等等，或者救罪人，如是等一切世间诸难事中，心没有退废，所造未成，要以种种诸方便力，身口心力，令得成就。心毅力要很坚强，身口还有铸成，不但佛法有不退转，世间世中也有不退转向。为了要利益众生，只要可以利益众生的一切世间法，我们也要不退转，积极去完成。问曰：以何因缘能承办此事？答曰：必须有堪忍力。虽然很难，但是的堪忍力非常坚定，那就能够承办就近。第六，供养诸佛而正修行。我们补充一下哈，脚注65，堪忍力的刮胡二，于此行中勤修出离，不退不转，成坚固力。精进修行，不要让它退转，成坚固，堪忍，坚固不退的意思。好，第六，得大堪忍力，身供养诸佛，随佛所教化，都能够受持，信受奉行。如脚注66，刮胡二，得坚固堪忍力之后，精进供养诸佛，对于佛的教法能如说而行。好，论的解说，菩萨得堪忍力故，以这样的堪忍力与诸佛供养敬礼，随以供养诸佛衣服饮食医药等，又佛教化众生，教众生持戒禅定，降伏心意，断除烦恼，或者观诸法实相，于这些事之中要用堪忍力。就好像人有利刀，要做什么事都很方便，但是这样的利刀要应用于有利益之处，不应于无利益中用，就是我们所学的这种种的知识啊、学问，要用在有用的地方，要对众生有利，对自己有增上的，像刀一样啊，也用在有用的地方啊，不要随便用来杀人啊，伤害众生。好，底下净智出地有十法，先举偈颂总说。第一，这十法，第一个是信，第二是悲，第三是慈。慈跟悲经论有时候先后顺序不太一致。第四是舍，舍是舍财，要布施。另外有说是舍烦恼，堪受无疲厌，就是没有疲厌心。第六，能知意趣，就是知道经论的意趣。七，引导众生心，这是善解世间法。第八是愧。第九，堪受第一，就是成就堪忍力。第十，身供养诸佛，诸佛所说中而正行，一共有这十法。能够净智出地，就是行菩萨道。我们对照一下脚注69的刮胡二， 上面所说的这些偈颂，其实就是归纳《华严经·十地品》所说，菩萨如是成就十种净诸地法，所谓信，第二是悲，第三是持。所以十住必法论跟我们目前华严十地品这个顺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对照十住经，角度69括弧一的十住经，第二是持，第三是悲，的顺序有些不太一致。好，总之悲是拔苦，持是要给予乐。好，第四是舍，舍财，有财师、法师、无畏师。另外舍还有包含舍烦恼。第五无有疲厌，就对照上面第五是无疲厌。六知道经论的意趣。第七善解世间法，就能够善巧的引导众生。第八惭愧。第九坚固力，就是对应堪忍力，堪受第一。第十供养诸佛，依教修行，能够成就这十种清净诸地法，就能够通达无碍，就是行菩萨道。好，底下分别解释进初地的十法。第一是信，菩萨以信为始，安住于我的教导，则能进至初地。大智论说啊，佛法大海，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所以有清净的信心是入门。但是真正到达彼岸，那是靠智慧了。例如不论是三圣了，例如声闻得到阿罗汉，他是证得无声，也是要靠智慧断尽烦恼嘛。那么独觉，这个觉也是觉悟啊。那么佛无上菩提，这菩提也是觉悟啊，都是要靠智慧才能够达到彼岸。那入门是靠信啊，正信。十法中以信为初，信名于诸佛法因缘中心得决定确信，不只是信而已哦，而且还加号要啊。何以故？菩萨心性清净故，得深根信力。要心清净，才能够起正确的信念。第二大悲，有信力故，于众生中而生悲心。那么这些十法信、大悲、持、舍等等，为什么前段他没有解释？就是讲义373页括弧一，则讲后面的六种，那到后面才略略再来解释这前面的四法呢，信、大悲、持、舍，其实这个有深的含义啦。因为我们在十住毗婆大论之前有提到，如何发菩提心，如何证得不退转，如何得到阿毗跋致。有人就觉得说，我要得到不退转，要修那么多的法，觉得很困难啊。因此他对论主说，有没有异行道啊，能够让我很快得到不退转。那所以论主苦口婆心啊，才为他说要忏悔业障啊，勤转法轮啊等等。那本来这菩萨他根本对于佛的种种功德，十八不共法啦， 等等，他根本不太信受，对菩萨难行能行他也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他不太相信了。可是呢，经过忏悔业障啊、勤转法轮啊、等等这些，心调柔了，心调柔以后，对菩萨难行能行，对佛的功德他信受了。信受以后，这是第一个是信了，那么对于上求佛道佛菩萨的功德信受之后，他就想，要成佛，那佛是怎么做的呢？这些菩萨他是要救度众生啊，所以除了上求佛道见贤思齐之外，他也要下化众生。他就观察，一切众生都在受苦啊，那怎么办？就要先拔苦啊，跟体谅众生的苦，就升起大悲心啊，众生很苦，我如何拔苦？要拔苦，要给他安乐啊，要起慈悯心。那起慈悯心，你如何利益众生呢？就要舍，就要布施啊，不管是财施或法施，它的次第是这样的。这个都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信、大悲、慈跟舍。那后面就是这边再接着说啊。好，所以我们把它连贯起来。第一个啊，要成就佛道是以敬信为首。第二，有信力故，除了相信菩萨的难行能行之外，于众生中生悲心，一切诸佛法以大悲为根本。我现在一心好要佛法，要上求佛道，而对于众生也应该升起悲心，才能够消化众生，这样的悲心慢慢慢慢增广，就可以成就大悲。第三，此得大悲故，拔苦以后，还要再给乐，于众生中则生慈心。心里这样想，我应该随分随利，利益众生。真正这样的利益众生给乐，才能够成就真实的悲。好，第四，舍行持利益众生时，就能够行布施，内外所有都能够施舍给众生。心里这样想，像我这些内外所有诸物，都是为了要利益安乐众生。这样就能够成就真实的慈。第五，无疲厌，又众生信受我说的话，想要行布施，那就要求一切的财物啊，利益众生，要堪受种种诸苦恼事啊，心里这样想，如果我感到厌倦啊，疲乏，那就对于世间种种的技艺、经书、种田等等工巧，这种求财力的因缘，那就没有任何的收获。是故应于世间技艺、经书等没有疲厌。第六，能知意趣，由于没有疲厌，精进的修学，以堪受故，就能够知道经论的意趣。心里这样想，世间的经书以义理为意趣为旨趣，就体会这义理为宗旨。若人善知经书意味，那对于世间法就能够通达明了。第七，引导众生，如果能够通达明了世间仪法，那就能够善巧引导上根、中根、下根的众生，给他们契理契机的法门。第八，惭愧，心里这样想，如果人没有惭愧，那就无恶不作了，不能够令众生欢喜。 为了令众生欢喜，当行惭愧。第九，堪受，堪受就是堪忍力、坚固力。菩萨心里这样想，如果没有堪忍力，就不能够成就世间力、出世间力。有堪受故，就能够引导一切众生，都令他们欢喜。众生心生欢喜，就能够信受我说的话。以信受故，精进行方便而做倡导，倡导就是讲经说法，宣唱开导。第十，供养诸佛，心里这样想，若众生供养诸佛者，那就会有很多的利益，得到大利益。欲令众生供养诸佛，那自己要以身作则咯，则自一心供养于佛，即形象设立。众生信受，就会效法菩萨供养佛，众人天因缘，或者是安住于声闻圣、一直佛圣或佛圣。那这三圣是解脱法，还有大圣法，再加上前面人天善法，合起来就是五圣。好，解说菩萨这样的依次依着次第行十法，就能够净智出地。好，这是第十九四法品。好，接着我们看讲义三七九页第二十念佛品。好，我们先看科判。得见诸佛有两种方式可以见诸佛。一个是依自己的善根福德力可以见诸佛，可以见到佛。第二个修波罗三昧，得到波罗三昧也可以见到佛，有这两种方式。好，我们看刮胡一，菩萨与出地究竟所行处，就是前面修了净智出地的十法，这样的究竟修行圆满，自己具备这样的善根福德力，就能够见数百佛。菩萨如是降伏其心，深深的号耀佛道，如所闻出地行，出地应该修行的这种种法都能够具足就近，这样就自己可以以善根福德力的缘故，能见十方现在诸佛皆在眼前。有人又问，那这些菩萨的种种修行方法我都还没具足啊，难道我就没有办法见到佛吗？因此有人问，只能够以善根福德力见诸佛，是不是有其他的法门可以见到诸佛呢？这部论常常会替我们这请问啊，这个不退转然后难行道很难啊，有没有比较简易方便的方法，要具足这么多的善根福德力才能够见佛，那我平常做梦也见不到佛，都做噩梦啊，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见到佛的呢？好，论主就说了，答曰：佛为跋陀婆，跋陀婆是一位菩萨，他有很多种翻译了哈。底下就有提到跋陀婆罗啦，有的经翻成贤首，有的翻成贤护，就是守护的意思。佛为了这一位在家菩萨， 说生三昧。这个生三昧就是波多三昧。得到这样的波多三昧，就可以见到诸佛了。跋陀婆罗是在家菩萨，能行陀陀，陀陀如脚柱二的瓜弧一，这后面会提到十二种陀陀。陀陀一般说是苦行啊，不过它的用意哈、如脚柱二的瓜弧二，它是修治身心，逃炼烦恼的意思。所以抖擞，振作精神呢、能够让烦恼淡薄消除，并不是折磨身心 的苦行而已了啊，它是要陶冶身心的。佛为这位菩萨说《波多三昧经》，波多三昧的意思就是见诸佛现前的三昧，如脚柱三，波多三昧，这是意音呐、它的意思就是现在佛悉立在前的三昧。现在佛是十方现在的一切佛都在我们的眼前。菩萨得这样的大宝三昧，虽然还没得到天眼天耳，可是他可以见到十方诸佛。他还没有得到天耳，却能够听闻诸佛跟他说法。这个《波多三昧经》值得读一下啦，值得阅读，如脚注四。它有一卷本，有三卷本，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翻译等。例如脚注四倒数第三行，菩萨修这样的波多三昧，他没有得到天眼可以透彻的明示，还没有得到天耳可以透彻的听闻，他也还没有神足能够飞到佛土，不与这个世间命中升到佛国，就是并不是死后升到那个佛国才见到佛他就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可以见到佛，听闻佛说法从三昧中都能够具足，而且能够为人解说。那天眼天耳或者是神足，都是必须具有禅定才可以引发的神通。那波多三昧，如果大家再仔细看论点或者是波多三昧经，这波多三昧修这样的三昧，它不一定要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四无色定，也得到味道定也可以。甚至说不定欲界定还没有得到味道定都也有可能，大家可以再参考其他的论书所以就是即使他还没有得到根本禅引发天眼通天耳通，但是他也能够见到佛，听闻佛说法。好，底下问曰，我有这么样的法门，可以见到诸佛，那请问这样的三昧我要怎么修可以得到波多三昧呢？我们先看脚注五，如何得波多三昧在这第二十念佛品比较着重在念佛生身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但是不是只有念佛生身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而已，下面还很多 因此这个角注很重要哦，就是十住毗卢论从卷九第二十念佛品一直到卷十二第二十五住念佛三昧品中，除了这第二十二品在讨论有没有一切智人之外，都有谈到波陀三昧的修持法。底下归纳有一二三四，这一就是念佛品，主要是念佛生身，就色身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二，从卷十到卷十一有三品，主要是第二十一品跟二十三品，它是念佛的法身功德。我有色身跟法身吗？那在这里提到我的法身有四十不共法，大智论是提到十八不共法，我十住毗卢论提到四十不共法。如这里所说，菩萨如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念佛生身之后，还要再念诸佛功德法身，应以四十不共法念佛，因为诸佛是法身，不只是肉身而已。好，第三卷十二第二十四赞祭品，还要用种种的祭颂赞叹诸佛，如佛现在面前对佛说话。好，第四第二十五住念佛三昧品，念佛生身法身之外，还有称念佛名。不过这里称念佛名是以十号妙相念佛，就是佛的十种德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样来念佛。另外又举波陀三昧经所说有六种四法能够生波陀三昧，还有二种五法能生三昧。另外又说在家菩萨要具足二十法，出家菩萨应具足六十法来修这三昧。最后还提到五十种助修波陀三昧法。所以如何得波陀三昧其实牵涉蛮广的，好几品都有提到。我们现在是开头念佛品而已。所以看到念佛品其实不是念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已啦。那这个品名都是取开头或者是主要的部分。如上一品四法品，因为它开头提了很多的很多的四法，后面事实上还有提到净智初地的十法所以有时候只有取开头作为它的品名而已。其实如何修波陀三昧牵涉很广。好，以下略标。当念与诸佛处在大众中，菩萨修学的时候要观想佛在大众中说法那对大众说法的佛具备有三十二相还有八十种好来庄严身体，行者以这样的三昧念诸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有很多的比丘亲近诸佛诸天供养，而佛为大众说法被大众恭敬围绕，我们行者应该观想佛被大众恭敬围绕处在大众中说法，行者应专心意念取诸佛像。又念诸佛是大愿者， 要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成就大悲而不断绝，具足大慈，深深的令众生得安乐，行于大喜，满一切众生的心愿，行于舍心，舍是舍离憎恨跟染爱，可是不舍众生，不要连众生都舍了。这也就是佛，我们要念佛的功德，具足慈悲喜舍。接着还要念佛有四功德处，地舍灭慧，行于地处，地就是真实，都是真实语，常不欺狂。行于舍处，净除千贪的污垢，舍就是财施、法施，还有舍烦恼。行于善处，其心善极。在卷一的时候，这里是译成灭，地舍灭慧，这里译成善。那善也好，或者灭的功德处，它是指灭除烦恼跟恶业。灭除烦恼跟恶业呢，才是真善呢，才是极净。再来，行于慧处，就是为人说法，可以得大智慧。还有在念佛具足六波罗蜜，具足行布施波罗蜜，以法施为主，它是法施为主。还有具足行持戒波罗蜜，戒行清净，具足行忍波罗蜜，能安忍如大地，具足行精进波罗蜜，能够精进超越群伦，具足行禅波罗蜜，灭除种种禅定的障碍，具足行般若波罗蜜，凡是会障碍智慧开发的一切染污法都能够破除。好，这个是先思维我的功德，那底下就是在详细解说念佛三十二相及八十随行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